听啊，晚上的时间，我们借着祷告，我们交托在主手中。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主啊，经过2周我们的休息调整，主啊，我们重新回到我们的圣经概览的学习，主啊，我们把这个学期我们的学习都仰望在主的手中。主啊，借着这个时间，我们特别为着以色列，为着美国，现在他们在进行一场战争。主啊，我们虽然难以说什么战争是绝对正义的战争，然而他们就是在维护正义，在发动的一场不得已的战争。主啊，我们看见你已经与以色列同在，也与美国同在。主，我们愿你自己的旨意在这一切的事情上成就，愿荣耀归给你，愿胜利归于主你的仆人。主啊，愿世人看见，主啊，见证你的作为。那些仇恨你的人，那些撒旦魔鬼的代理人在这世上，他们说谎，他们攻击，你都听见，你都看见。主啊，我们愿你兼顾正义的力量。主啊，使他们在这一切的事情上行公义的时候，你在他们身上得着荣耀。今天晚上我们在你面前学习主你的话，主啊，我们要思想当年你为我们道成肉身的事，我们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的心里，帮助我们。主啊，使我们不单单是知道这些事情，更明白这后面你的心意。主啊，使我们能够更深的爱你，信靠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孩子把自己仰望你，求你使我们在你面前重新得力。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阿门，
阿门。
嗯，
好，弟兄姊妹，今天晚上呢，我们的圣经概览啊，就进入到四福音合参啊。前面呢，我们把四福音跟弟兄姊妹做了介绍。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进入到主耶稣的这个道成肉身哈，他降世来到这个世界上。那么这件事情呢，从亚当夏娃犯罪，在伊甸园里边，神就预言说，将来呢，女人的后裔要伤撒旦的头，撒旦要伤他的脚跟。那么一直到主耶稣降生的时候，神为此这个预备了，花了漫长的时间啊，来做这个准备的工作。那么这个呢，就是整个4000年的旧约的历史。那么在这个历史当中，这个为了这一刻的到来，神做了充分的准备。那么在挪亚洪水之前的时候，世界上没有国家啊，没有启示啊，没有后来的这个像以色列这个民族啊，这种的圣殿在地上啊，等等这样的侍奉。那么经历了1000多年以后呢，我们就看到啊，整个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起初神造人啊，这个神爱他们，称他们为人，但是呢，人犯罪离开神以后，就在自己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所以，人凭着自己的良心是没有办法回到神面前来的。所以，神用洪水灭了那个时代。那么，洪水过去之后，迅速人又在地上开始搞巴别塔。因此，神要开始他的救赎计划的展现。那么，从以弗所书里边，使我们知道啊，这个救赎的计划的展现，不是到了挪亚洪水之后 神才开始说：“哎呀，坏了啊，人犯了罪了，自己又回不来，那怎么办呢？那我开始做个计划吧。”不是这样的，其实神早就在创世之先就为我们预备好了这一个救赎的大功。当人犯罪，这个神使人知道，人根本无法靠着自己的能力能够得救。这里边呢，我们很清楚的看见一件非常重要的原则，那就是说，神对他所造的人有充分的尊重，对吧？神从不强制、强迫人来接受他的恩典、他的救赎，而是给人充分的机会，让人深刻的、绝对的认识到，人凭着自己不行。所以从洪水之后，神借着以色列作为一个普世的代表跟以色列立律法之约都证明人不行。于是，神就呼召亚伯拉罕就把这个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的那一个后裔得福这件事情应许了。然后呢，又应许给他们一块土地。那么，在这个民族里边，在这一块土地上，借着1000多年启示完成的圣经，来为这位要道成肉身的上帝的儿子，他的道来做准备。所以这里边有预表，有这个预言，有应许，许许多多的准备工作。那么以色列人在律法面前的失败，那么这也是在告诉我们基督的降生对人类的救赎这件事情呢，绝对不是一个无所谓的事儿啊，这绝对是任何一个人都需要必须的要回到天家去没有第二条路。从伊甸园的时候，神就给人留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预表性的信息，那就是亚当夏娃犯了罪以后，大家还记得亚当夏娃犯了罪以后，他们的第一个反应发生了什么事呢？圣经说，他们的眼睛明亮了，就看见自己赤身露体，所以有了裸露感。是人类犯了罪之后的第一个反应，因此这也是我们能够了解这个人他有羞耻感这个就是一个犯罪之后留下来的印记。那么羞耻就不能暴露出来，因此这个时候呢，就产生了一个遮盖的观念。于是，当神把亚当和夏娃从伊甸园里边赶出去之前的时候，神就为他们做了一件事儿，因为他们曾经自己感觉到自己裸露、赤身露体，那么他们就想遮盖，他们就用无花果树的叶子无花果树的叶子大概是比较大的叶子吧然后就给自己编了裙子穿上。那么神说，这样的遮盖既不长久，也不严密，树叶一下就破了，是吧？这个遮盖也不完整。于是呢，神做了一件事儿，这是神创造以来、创世以来第一次的死亡和杀戮，肉体的死亡和杀戮。那么，神杀了一个动物。把这个皮子剥下来， 就给亚当和夏娃用这个动物身上的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所以在咱们中国字里边呢，这个羊盖在我的上面为义，大概就是这个观念的来源啊，大概就是从这个典故上来的。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产生了一个献祭、赎罪、流血牺牲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这也是亚伯献祭得神喜悦，而该隐献祭不得神喜悦，因为该隐的祭是没有通过流血的，对吧？而亚伯的祭是透过流血的。那么没有透过流血的，希伯来书里边说，若不流血，罪总不得赦免。所以当罪不得赦免的时候，那个献祭就不能够使神与人和好，即便就是献礼物给神，因为罪的隔阂，这个人就不会被蒙神的悦纳。当然，神是造物的上帝，他不需要人给他，有任何的贿赂，是吧？他也不是吃荤吃素的，是吧？而是，能不能做到合他的心意？那么，当亚伯献这个羊的脂油啊，那要把羊杀了，流血献祭。那么，当流血献祭的时候，他首先需要产生一个观念，就是他承认自己有罪，承认自己需要被赎，自己凭自己没有办法解决自己的罪，所以他需要有牺牲来为他赎罪。那么，该隐他没有用动物来流血，他就不认为自己有罪，或者至少不认为自己需要被赎罪，或者他自己觉得我自己做得很好了，你完全可以，我都给你献礼物了，你还不饶恕我吗？这个不行啊，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如果不是他死，那你就得死。因此，从那个时候啊，就产生了牺牲这个观念，赎罪祭啊，赎罪这个观念，其实从伊甸园就有了。那么后来呢，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啊，这个献祭赎罪就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类历史上的内容。咱们华人的祖先，每年啊，这个都有这种献祭赎罪的观念。那么，到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借着摩西颁布律法，就把这个献祭赎罪呢，形成一种规范化的献祭方式。那么，又借着以色列的节期，来把这个赎罪的观念呢，更加详尽的表达出来。那么，在这个献祭赎罪这里边，除了要有牺牲之外呢，有一个重要的条件，那就是献祭赎罪的这个动物必须是无残疾的。那么这个就预表着一个赎他人罪的牺牲，他自己必须是无罪的。那么这件事情呢，这个延续了将近4000，从伊甸园啊到主耶稣基督的降生，延续了将近4000年。那么，等到时候到了啊，使徒保罗啊，在他的书信里边就是说，等到时候满足了啊，这个神的儿子就来了啊，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关于神要借着赎罪祭，他自己的儿子为赎罪祭。那么这个呢， 也是在亚伯拉罕献他的儿子的时候啊，神在那个时候就差遣了一只羊啊，来代替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所以在那件事情，神跟亚伯拉罕立约了，啊，这个就说你的那一个后裔啊，神要因你的那一个后裔，使地上的万族因他得福。那么那件事情呢，似乎有一个神的让人在信心里边的一个回应啊，就是当亚伯拉罕因着信顺服神。以至于把自己的儿子献上，因此神说：“因着这样的信，我愿意把我自己的儿子也献上，来救赎你们，救赎这样有信心的人。”因此，到了我们今天打开新约圣经的时候，我们翻开的第一页，第一句话。就宣告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那么这句话呢，就使熟悉旧约圣经的人，当然，上帝让我们来读圣经啊，有些人就是从新约开始读啊。如果从新约开始读，第一句话就读不懂了啊。为什么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为什么是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是谁？大卫是谁？啊，这个，如果你没有旧约的基础，你就一开始第一句话就读不懂了，啊，所以呢，读圣经没有办法，这个，走捷径啊，那就必须从创世纪，按部就班，一步一步的读。是一开始读得很辛苦，但是呢，这个功夫是必须要下的。你不读旧约、新约，你根本读不懂。因此，当新约圣经啊，圣灵启示感动，马太啊，把这句话写下来的时候，那么这就使我们稍微熟悉一点旧约圣经的人。马上就会想到，当我们读到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的时候，我们马上想到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得福的那一位要来了。然后我们读到这个大卫的子孙的时候，那么就是我们知道以色列的王，啊，神的选民的元首，他。要降生了，所以他就是受膏者，就是基督。那么接下来呢，就讲到他的家谱，然后就开始引出整个的基督的降生和新约时代的到来。咱们上一次讲到啊，这个记载主耶稣在世的生平。上帝用了四卷福音书，四位作者从不同的角度来，把主耶稣的生平呢，展现在我们的面前。那么我们知道啊，这个再复习一下啊，马太福音啊，马太福音，它重点要讲什么呢？就是讲应验，这一位应验了神的预言，兑现了上帝的预表，这个应验许多在旧约时候啊，这个神所应许的啊，他来了，并且他是亚伯拉罕使地上万族得福的那个后裔。是要在这个时代接续大卫做神子民君王的这一位，他要来了。所以，这个马太福音呢，它可以说是新旧约之间的 一个连接啊，所以他宣告这一位来了。然后马可福音呢，它跟马太福音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那么它的主题啊，似乎是在写一位忙碌的基督啊，这个谦卑啊，忙碌侍奉的基督。它的经文最短。那么我个人认为，马可福音的最重要的意义是对于马太福音的宣告的复议，啊，是一个旁证，啊，因为马太是跟随过主耶稣的门徒马太写的，而马可呢不是，啊，他是跟随过使徒保罗啊，也是巴拿巴的亲戚啊，同时呢他又是彼得的同工。啊，所以他写，他不是一个人啊，他可以是代表，那一些第二代的啊，这个受使徒们托付的这样的一位，第二代的信徒。那么他是对于马太福音的一个印证，可以这么说啊。所以他们之间的内容呢，有非常多的相通相似的经文，甚至于完全一样的经文。啊，这个呢有一点像啊，旧约的预言啊。马太说应验啦，啊，马可说是的，我同意，我支持，真的，啊。然后呢，就到了路加福音啊。路加福音呢，它是一个唯一的外邦的作者啊，新约圣经里边啊，他是希腊人，所以呢，他这个听见福音。啊，就被一个叫做提阿菲罗大人的这样的一个人啊，被他委托，就从这个外邦之地来到主耶稣生活过的地方，做了严格的考察。所以呢，他写的《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基本上是属于报告文学。那么，《使徒行传》的后半部分，保罗这个路加呢，可以说他就是一个纪实文学，是因为他第一见证者，他写主耶稣基督的路加福音啊，写主耶稣的生平，那个是他的一个报告文学，他去考察了啊，考察，然后回来呢，写了一份考察报告啊，并且呢，他是详细的定义，按照次序。来把耶稣的生平来写下来。那么在书信里边呢，他直接说出来的这个目的，写作的目的啊，就是使这个叫做提阿菲罗大的这个大人的这个人啊，使他可以相信他所听见的、所信的这位耶稣是真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读路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把自己放在提阿菲罗的这个地位上来读，路加福音，啊，就是一个负责任的一个希腊的医生写的关于主耶稣基督的报告文学，或者考察报告啊。所以呢，路加福音，圣经要向我们这个启示的啊，就是耶稣。是一个实实在在、真真实实的一个在历史上存在过的一个人，因此，在路加福音啊追溯耶稣基督的家谱，他是反着追的，啊，这个最后呢一直追到了亚当。那么这件事情呢，他追到亚当啊，有两个意义。第一个呢，就是耶稣是真真实实的人的后代。那么从亚当开始，他有人的肉身。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就像这个《马拉基书》里边所说的啊，神 原有神的灵的余力啊，能造多人，但是呢，他就造了一个人。那么夏娃又是从亚当的身上造出来的，也就是说，神起初造人的时候，就造了一个人的灵魂，后来人的灵魂都是从这一个人的灵魂所产生的后代。那么，在上帝的眼中看啊，人类是一个单一灵魂的起头的存在的整体。因此呢，在罗马书里边啊，讲到这个神的救赎的时候啊，他就采用了亚当和耶稣基督的对比啊，所以罪从一人入了世界啊，在这个罗马书第五章里边啊，那么称义呢，也就从一个一个人啊，他的义行而被称义了。所以亚当是一个开始，耶稣基督是一个新的开始。那么耶稣基督的救赎大过全人类。虽然他和亚当都是一个单一的开头，但是基督是造物的主，而亚当是被造的人。那么，当然，从价值上，对不起啊，我不知道该用一个什么其他的字来说啊，我只能用咱们人能理解的话啊，就是说，从价值上来说，造物主的价值要比被造的这个被造物啊，被造的价值，要高，所以呢，基督的生命的价值大于亚当生命的价值，而且这个大是绝对的大。因此，当基督牺牲自己的时候，他所付出的赎价，绝对涵盖亚当和他的后裔。这就是为什么在罗马书第五章里边，就是说，因一个人的义行，众人也都被称义得生命了。顺便说一下啊，当人只读罗马书第五章的这段经文的时候，就产生了一个普救论。普救论只对了一半。所谓的普救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耶稣已经，你看我们犯罪是吧？亚当一个人犯罪，我们都犯罪就灭亡了，对吧？那么耶稣因一个人的义行赎了我们所有的人的罪，因此我们所有的人都得救了。这个理论对还是不对？弟兄姊妹，这个理论对还是不对？
不是
不
自动的，
对。
不对。
这个问题是这个样子的啊，这个对了一半，啊，对了一半，这像什么呢？啊，我的孩子赌博，啊，假如我有10个孩子都赌博，欠了1万块钱的赌债，结果都进监狱了，在法律上，他们都是欠债的债奴，他们要在监狱里边打工还钱。但是他们还不上了，那怎么办呢？我就拿出来了20万块钱，啊，把他们的债全都还了。他们是不是都得自由了呢？从法律上说，是的。但是下边的问题就来了，我虽然把他们赎出来了，我有没有说他们可以自由呢？因此这个权利就在我这里了。这就是基督用他自己的救赎赎了地上所有人的罪，但是在基督这里，所以圣经就说了啊，说这个审判的事都交于子，啊，这就是主耶稣的赎价，把人都赎回来，使得人不再在律法之下受审判，而是在基督面前受审判。这时候人能不能够上天堂？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了机会， 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自动的上了天堂，而是在基督这里有了一个新的条件，那就是你必须要信，要真实的悔改。因此，最后审判从神的家起手，也就是说，基督要以他的权柄来，以他的全知全能来审判每一个人，是接受他还是拒绝他。接受他的人，他立约告诉我们，你可以回到父那里去，可以进到神的国里。基督的救赎在你的身上有效。那么那些虽然基督为他付了赎价，可是他呢不接受，是吧？你活该，我也没让你叫我给我付，对吧？我就不接受。你爱死，那我没叫你死，对吧？我不接受。凡是不接受的人，不是耶稣没有救他，是他拒绝了耶稣救他。那么这样的人，虽然基督也付了他的赎价，但是由于他自己的拒绝，这个赎价的工作、救赎的工作在他的身上失效，无效。所以是他自己选择了第二次的死。所以第一次的死是在亚当里。但是在基督里，众人都活了。可是呢，有一批人，他们拒绝这个活的机会，这个叫第二次的死。所以第二次的死不是肉体啊，相对肉体说的，仍然是相对于灵魂说的。所以罗马书里边说，因一人的一行，我们就众人都称义得生命了，这个是对的。但是这个称义得生命，并不等于你自动就可以上天堂了。那么这个时候是从律法的里边人释放了，但是，是到基督这里，基督他有一个新的要求，那就是你必须因信才能得着称义。如果你不信，这个救赎虽然是已经为你付了，但是呢，他在你的这个拒绝者的身上就没有效果，无效。神要收回，耶稣基督要收回对这样人的救赎。所以，我为我的10个孩子都服了赎价，他们都从监狱里边被释放出来了。但是我有一个要求，就是你们必须放弃赌博，如果你放弃不了，我帮你，但是你至少有一个承认赌博错了，你愿意改，我来帮你，对吧？可是你拒不改的，你再重新回到监狱里去啊！不是没有把你救出来，已经救出来了，可是你不改，因此不能把你放在自由世界里，那你就是祸害人吗？对吧？所以基督的救赎并不等于把罪人无条件的就放到这个天国里边去了，那天国不就成了不完美的地方了吗？那所以，凡是不接受的，他重新回到死亡的地位上去，这就是圣经里边所说的第二次的死。那么这第二次的死，只等到他肉体死亡的时候判定，然后将与上帝永远隔绝。所以，这个第一次在亚当里的死呢，不是我们世人自己选的，那是亚当替我们选的，我们没有办法。但是，当基督救赎了我们，我们拒绝基督的救赎，那就不是亚当的问题了，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自己没有能力不犯罪，神赎了我们的罪，然后我们再拒绝神的救赎，那就没有机会了。这是神的作为。那么说到这里了呢，我们就回过头来讲来看四卷福音书里边呢，关于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降世这件事情呢， 重点在两卷福音书里啊，一个就是马太福音，一个就是路加福音。那么在这个约翰福音里边呢，他有几句话啊，但是非常重要的，把这个基督生命的本质给我们讲出来啊。我们来看一下啊，好，约翰福音第一章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最重要的事情，道就是神。那么这道，太初与神同在。那么这样的话呢，很简单，很抽象，我们是难以完全明白的。那么在这两句话里边，是吧？在这两句话里边，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使我们知道道就是神，道就是神。那么三而一的神，在那个时候，神把第二个位格的神称为道。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自称自己是圣子。那么这些东西呢，我们了解就好了，不必太多的深邃的去追问，因为我们问也问不出来，解释的也不一定对。所以呢，我们知道有这么件事儿就可以了。那么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道就是神。啊，他是神。那么，然后呢？这里就解释了啊，说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这个"他"指的就是太初与神同在的道，对吧？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然后说，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所以，他是造物的主，那么当然他自己就不是被造的。那么这时候第四节啊，就是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自然就会想到创世纪。那么，当上帝创造亚当的时候，那么亚当他有两个主体的存在，或者说是组成部分。那么第一个呢，就是神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来造人。那么这个，神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啊，下边一句话就说乃是按照他的形象啊。我们来看一下啊，《创世纪》第一章啊，第26到27节。那么，在第26节这个地方，神说啊，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来造人。啊，然后使他管理，这个管理呢，原文里边就是统治，啊，让他 rule over，啊，让他统治，也就是说，他是所有人类啊，他的地位呢，是所有被造的最高的存在，啊，所以咱们在讲希伯来书第二章的时候，就是说论到将来的事啊，世界神并没有交给天使去管辖，经上某处说，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顾念他，让他比天使微小一点，然后赐他荣耀冠，这个尊贵为冠冕啊，然后你就派他来管理这个你手所造的啊一切。因此，这个 神人啊，被造就是要管理神所创造的一切。虽然在亚当犯罪之后，我们失去了这个管理地位，我们在基督里要重新得回这个管理的地位、权柄啊，是要重新给我们，因为这是我们被造的使命啊，不是目的，是使命，那么，然后。下边就说啊，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了。那么这就是具体要造了，对吧？下边说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这个他呢就变成了第三人称的单数。因此我们就相信啊，当前边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造人的时候。是无中生有的产生一个人，神是三而一的神，啊，三而一的神。那么人类呢，是二而一的神，人啊，不是神了啊，二而一的神。那就是说，男人和女人。所以，当男人和女人要生小孩的时候，也是两个人。共同彼此相爱的关系，延伸产生出婴孩的诞生。那么三而一的神，他们彼此之间的相爱，啊，这个与性没有关系啊，这是灵界里边的关系，我们不了解是怎么回事。但是神是爱啊，他们彼此商议。啊，这个爱的延伸，就导致了人类的被造的最原始的动因。但是在具体创造的时候，就变成了乃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那么也就是男人和女人啊，只是在肉体上的不同，但是在灵性上是完全一样的。这也是男女平等的。这个真理里边的依据啊，所以呢，这里说乃是按照他的形象啊，那么这个他就是指的我们刚才读到的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节里边来说，就是生命在他的里头啊。那么三而一的第二个位格的道啊，它是造物的主的本身。然后生命就在他的里头，在造人的时候，是从他的生命的里头造了我们人的生命。因此，当灵魂按照道成肉身的道啊，按照基督道成肉身之前的时候，他的属灵的生命的那个样式和形象被造了，然后神在造人的肉体。用地上的尘土造了一个物质的身体，那么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的身体，神也用地上的尘土啊，这个土壤长出植物来养活供应我们肉体的新陈代谢的需要。那么这个肉体造好了，神就在鼻孔里边吹气啊，这个就好像汽车。钥匙要打火了，啊，使我们开始呼吸，就开始有心跳，有体温，里边就开始产生呼吸作用，就开始产生能量的运作，生命就开始了。那么在鼻孔里吹气的同时，灵就是按照道，按照基督道成肉身之前啊，造物主的生命。按照他的形象啊，被造的人的生命就放进灵魂啊，就放进亚当的里面，亚当就活了。所以这个就是起初人被造出来成了活人的这一个过程。那么从这里呢，我们就似乎体会到了一个关系，因为在以弗所书里边提到啊，就是。这个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啊， 就有一点像亚当和夏娃的关系。那么，起初神造亚当，然后从他的生命里边分出来了夏娃的生命。他们原是一个生命，所以呢，借着结婚，使这两个分开了的生命重新合在一起。以弗所书里边说，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是指的基督和教会说的。换句话说，人类就是从基督的生命里边被造出来的。然后呢，我们将来啊，被基督救赎，然后他再来迎接我们的时候，那是羔羊的婚宴。那个时候，我们又因着信，就像夫妻结婚，二人成为一体一样。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是指的我们基督跟教会说的。所以在这里边，我们略略的体会一点呢，就是在三而一的神里面，基督跟我们之间的关系，这个特殊的关系，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从他的生命里边被造出来的。好，那么这个时候呢，在第14节啊，就说了。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那么这句话里面啊，这一节经文里边有两个重要大内容。那么这个时候，当道成肉身的时候，也就是说，起初，神造亚当的时候，肉体造好了，把按照基督的灵，造出来的人的灵，亚当的灵，放进了，借着吹气啊，放进了亚当的身体。我不知道这个图画啊，大家能不能，想明白啊？然后呢，这个亚当就活了，对吧？啊，所以亚当的灵是按照基督的灵的本体来造出来的，啊，或者说是复制出来的，至少是他与基督的这个灵性上啊，亚当的啊这个灵性是非常相似的，是吧？那么到了耶稣基督降生到世界上来的时候，就变成了亚当的生命，被造的生命。按照基督的生命的本体，也就是说，亚当好像是一个，这只是好像啊，好像是一个 photocopy，对吧？现在呢，它的原件来了，啊，所以基督的生命是亚当被造者的生命的原体，啊，原本那个本体，啊，那个原件，它来了。那么在这里呢，也是我们理解到了一件事，就是基督的生命和亚当和人类的生命相似到一个地步。亚当起初有穿上了一个从尘土造的肉体，现在呢，基督也照样穿上了一样的肉体。那么我讲过。啊，以前听咱们这个圣经概览的时候啊，我有讲过这个问题。那么这件事情呢，非常的有意义，因为基督穿上了我们的肉身，将来有一天，基督从死里复活了，神给了他一个新的身体，他第一个初熟的果子被提到天上，进入到这个天上永远的天家，进入到天堂。那么，圣经应许我们，一切信他的人也都要从死里复活，活着的人要改变形象，然后呢，我们就要穿上跟复活之后的基督一样的身体。 那么这时候，我们如果没有基督的道成肉身，我们或许会有一个疑问呢、哎呦，将来基督穿的那个身体，我们能穿进去吗？适合我们吗？感谢神，这一位曾经穿过我们身体的基督，他借着这一个见证，告诉我们，他既然能穿我们的身体，将来有一天我们复活之后也能穿他一样的身体。这个逻辑关系，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是不是听明白了啊？所以呢，从约翰福音里边非常重要的解释了这个基督道成肉身，成为我们的救主，在肉身里边受苦，为我们还罪债。造物者本身的价值是比被造物绝对的超越。那么这个基础就在这立了。然后，刚才咱们讲到了十四章的下半节呢，又说了另外一件事啊，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他说，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里没有说是道成肉身的道的肉这个荣光，而是变成了父独生子的荣光。那么，这个父独生子的概念是从哪里来的呢？诗篇里边。诗篇里边，神借着大卫向世人启示，在天上的某一个时刻，宣告了一个新的关系。本来与神同等三而一的神的第二个位格，为了救赎人类，他自己谦卑。这个就是在腓立比书第二章里边说了这个取了奴仆的形象。因此，父上帝宣告：这个从今我今生你，不是我今你才出生以前你没有，而是从今天开始变成我是你的父，你是我的子，我是你的主，你是我的仆，是吧？变成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为要成就神对人类整个救赎，整个创造最终达到圆满的这个大计划。所以，这个父独生子，并不是说父神还有一个母神这个产生了儿子，不是这个关系，而是三而一的神彼此之间的一个关系的变化，成为被差遣的这一位，成了像儿子一样的身份。与父一样的身份的关系，对吧？因此他的荣光是父独生子的荣光。那么父独生子的荣光是什么荣光呢？其实就是造物者的全能者的圣洁的大能的智慧的荣光。那么这个呢，就从本质上来告诉我们道成肉身在公元零年降生人世的人类的救主，他的生命的本质和这个本质带给我们的他的这个意义和价值。那么，在马太福音里边呢，咱们刚才说了他是宣告应验旧约神的预言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从马太福音第一章呢，就会看到他具体他是他道成肉身他的意义何在呢？那么，在这个约翰福音里边。就讲到了他是谁？他是起初的神，他是三而一的神，这个他是造物的主，他是我们生命亚当生命的模板本体，他成了肉身， 来到我们世间了，他是带有父独生子的荣光来到这个世上的。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位主他来到世上干什么呢？对吧？所以呢，马太福音重点就是要宣告他降生的目的。那么这个时候，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咱们刚才讲了，一提到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马上就会想到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得福的那一位。那么大卫的子孙，我们又立刻想到了，就是神与大卫立约，说我要使你的后裔坐在你的位上，执掌王权，直到永远。那么这个位当然不是指的所罗门啊，因为所罗门的位并没有到永远，是吧？那么这一个永远国度的君王，神子民的国度的君王，所以他来了。那么家谱啊，是历史最精简的记录啊，这个把用家谱的方式，把从亚伯拉罕到主耶稣基督降生，这个整个旧约历史啊，这个准备的时间，让人借着家谱来熟悉旧约圣经的人来复习一遍啊，这个时间是怎么过去的？然后就到了这个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那么这里边呢，其实并没有非常详细的记载那个过程，而是记载了它的意义。那么这里就说了啊，说他母亲玛利亚就是耶稣的母亲啊，因耶稣基督降世的事情、降生的事情啊，记在下边嘛。这个耶稣基督啊，所以这里说他母亲就是指的耶稣基督的母亲啊，玛利亚这个当然是指的肉身的母亲，不是指的灵性的啊。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所以这个时迁很重要，也就是说婚姻已经立定了，但是呢，还没有圆房啊，所以第25节这里特别强调了一件事，只是没有和他同房，啊，没有和他同房，也就是说，玛利亚生耶稣跟约瑟在肉身上没有关系，在法律上有关系，因为他们已经许配了，婚姻在法律上已经成立了，但是呢，在血缘关系上，在肉体关系上，尚未发生，所以在这个空当里面，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那么，什么叫做从圣灵怀孕呢？就是三而一的神的第三个位格，把第二个位格的灵魂，当他自我谦卑以致顺服，要生成人这件事情，是透过圣灵的工作来做成的，所以父上帝差圣子，圣子顺服父神，然后圣灵就把圣子放在玛利亚的腹中，使玛利亚受孕，然后形成一个婴孩，带有人的肉体，而里边的灵魂，既不是从约瑟来的，也不是从玛利亚来的，而是圣灵把造物者的灵魂放进了那一个小小的生命里头。因此，主耶稣拥有一个完整的人的肉体的部分的生命，同时，他的灵魂是造物的主本身。这就是从圣灵怀孕的那个关键。然后她的丈夫约瑟呢，19节就说了啊，他是个义人啊，哎，我还没和你同房，你就怀孕了，哎呀，这怎么行？但是呢，他是个义人，他不愿意明明的把他羞辱了，就想暗暗的休了他算了。正思想这事的时候啊，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梦中向他说话了，说大卫的子孙约瑟， 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啊，因为你们已经结婚，只是还没有迎娶吗？你只管把她娶来，因为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是圣灵使她怀的孕。所以呢，她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啊，耶稣，耶稣啊，就是拯救者的意思啊。你要给他起名叫拯救者，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这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目的和他的意义。所以，约翰福音。把道成肉身之前，他是谁？他是神，他是造物的主。马太福音就把这位造物的主是怎么和人的身体结合在一起的？他结合在一起要来干什么？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得福。亚伯拉罕啊，得什么福呢？就是凡是属他的人，他要把这些人从罪恶里拯救出来。所以这一切事情的成就是要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你要给他起名，你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就是成就神与人的和平，啊，神与人同在，啊，这个 Emmanuel 啊，神与人同在。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话。做吩咐啊，所以我们就看到约瑟这个人，他是一个因信顺服而立刻付诸行动的人，就把他的妻子娶过来了啊。这里说约瑟醒了，马上就起来，然后马上就遵着使者的话，就把妻子娶过来了啊，立刻行动。然后下边说了一句话，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啊，或者头疼的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所以这里边没有描写太多的细节啊，但是这里边呢，是从预言啊，从这个本质，然后特别是从目的啊，就是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件事情来做说明。那么这个具体的基督降生的这个过程呢，啊，是记录在路加福音里。那么今天的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就把这个基督降生的这个肉体的时间，这个过程啊，他是怎么样啊？这个天使报信给他，他怎么样怀孕啊？然后，怎么样就来到了伯利恒？啊，这个，然后呢，这个，怎么样出生啊？然后又怎么样回到拿撒勒啊？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那么在路加福音里边，作为一个具体的历史啊，那么它这个细节上就记得比较详细了。那我们留到下一次啊，我们再一同继续的来学习。那么今天呢，我们重点的啊，就是。约翰福音和马太福音啊，一个呢就是使我们知道人类的救主啊，他的生命的本质，他的这个他是谁啊？他有资格来做人的救主啊？任何一个有罪的人自己都没有资格，他自己都需要被救赎，他怎么去救赎别人呢？对吧？所以呢，约翰福音里边把耶稣基督。人类的救主啊，神经过4000年做的准备啊，一件伟大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造物者本身住进了人的被造的肉体，来到这个世界上，这个被称为是道成肉身啊，这个是太伟大的事情了啊！人类的历史就是这样一代一代往下走，但是这个是打破这一个人类历史。繁衍的这个规则里边的唯一的一次，啊，是神自己介入了 人的生命和人的历史。那么他为什么要来呢？约翰，马太福音里边就说，圣灵把这件事情做成，是为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所以，耶稣来要成为咱们刚才讲到伊甸园被杀的那只羊，用它的皮给我们做衣服穿所预表的那一位叫做赎罪祭。在这个以赛亚书53章第10节神说神定义将他压伤，使他为我们的赎罪祭。那么，我们众人的罪都要归在他身上，他要成为背负我们罪恶的这个赎罪日的那一只羔羊。所以，他来受洗的时候，施洗的约翰就喊着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或者背负世人罪孽的。"所以，他来到世上，人类以他的降世为公元，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今天，2026年，我们纪念这件事情。感谢主，有哪一位肢体有感动？为我们做一个回应和结束的祷告，
牧师，我来祷告。
感谢主。
在天上至高的天父上帝，我们的恩主、救主耶稣基督，感谢你，我们今天的概览圣经说到一个圣经里头一个最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神道成的肉身来到人类居住的世界，来拯救所有信靠你的弟兄姊妹，都可以接着你在十架上所付出宝贵的赎价，给你所信靠的人，既宝贵又是免费的，但是并不是自动的，你的救恩明明白白的做成，摆在世人的面前，只要愿意信靠你，全部依靠你的子民，你的众子女、弟兄姐妹都可以得到。可是，并不是所有的人听到你的救恩，然后不加以思索，就把你轻轻的忽略，也不在你的恩典里好好的反省，只是以为那你是这一位救主已经救了所有的人，所以所有的人可以胡乱的思想，可以胡乱的行为，也不至于失掉你的救恩，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在人类的历史上，迄今已经2026年过去了，我们还在世界上苦苦的思索，在迷惑，找到你的人也属于少数，大部分的人其实都没有把你的救恩放在心里，放在行动上，主啊，求你的怜悯，也接着你的公义，你的救赎，真正的使信靠你的人坚固信心，不至于失落。对我们人来说，不可能理解你的救恩的伟大到哪个程度，也不理解三位一体的神的位分比我们高出那么多，我们这些被造的，不可能在完全理解你的之后， 才能够信靠你。那样的话，其实没有一个人可以真正的认识你。我们唯有全心的信靠你，凭着信，那么我们的救恩才会有开头有结尾，一直走到见你的日子，蒙你的救赎，在天国里和你一起，就像你所应许我们众弟兄姐妹，凡是信靠你的人，以后都要管理你所创造这么美好的世界。目前的世界的动荡，其实是在你的计划里头已经说得很清楚，不可能没有经过这个过程，人就自动的乖乖的到你那里去。所以，主啊，求你在不同的国度、国家、不同的人群里头，各种的聚会，你的福音都得以真正而不被歪曲的可以传播开来，使真正你要拣选所拣选能够信靠你的人，迟早都能得救。但是这不是一个无限期的拖延，你并不是拖延，你是宽容，是要让更多的人得救，回到你所创造美好的天国去。我们这一小组的查经，虽然人数不多，也接着你恩赐牧师所传讲这各个章节圣经的内容，使我们得益，在我们的生活里头能够更加的接近你所要我们做的样式，愿我们在你的恩典里，可以一步一步的做得更好。我们以后的查经也有更多的弟兄姐妹得到这方面的牧养，得到你那里来的智慧。感恩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阿门。